一位历史学者，七十古来稀，终于找到通往天国的天梯。在历史、信仰、知识、灵性中，与神展开一场心灵的对话。
王寿南教授撰稿，李崇恩老师播音。线上今天特别企划福音专栏《天梯》，欢迎收听。
第十三讲：为什么耶稣愿意死在十字架上？有朋友问我，耶稣不是显过许多神迹吗？那他应该是一个大有能力的人，几个罗马士兵怎能捆绑得住他呢？更不可能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吧。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一定没有反抗和挣扎，难道是他愿意被钉在十字架上而死吗？耶稣无罪而被杀，他竟然不喊冤枉，不使用神奇的力量使自己解除危险，却默默接受残酷的刑罚而死亡，这到底是为什么呢？那这位朋友的问题呢，我想其实也是一般人心中的疑惑吧。圣经上说，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拥有大权能，所以他能够医治人所治不好的病，就好像让眼睛瞎了的人可以重见光明，耳朵听不见的聋子能够再一次听见，瘸腿的人可以行走，瘫痪的人能够站起来，也能够医治大麻风、热病，能够驱鬼，令水变成酒，能无中生有的变出大量的食物，也能够使海上的狂风止息，甚至啊令死人复活。这些事情都不是人的能力能够做到的，只有神才可以。从这些神迹奇事来看，说耶稣是神似乎呢也并不为过。既然耶稣是神，那为什么不显一点的神通摆脱这个死亡的酷刑呢？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在旁边观看的人也讥笑他说，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祭司长和文士还有长老也都戏弄他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呀。这些讽刺讥笑难道不会刺激耶稣吗？说到钉十字架呢，这是罗马人处死重犯的刑罚，极为残忍的，是罗马政府恐吓人民的一种手段。这种刑罚只用在非罗马公民的身上，被钉的人先要受皮鞭的抽打，而皮鞭上啊还带着有啊铁块或者是硬骨的，那么被打的人呢，不单皮肤上呈现一条条的鞭痕，而且会皮开肉裂。在鞭打了之后，要强迫这个受刑的人背着十字架的横梁走到行刑的地方去，然后呢就把这受刑人的两个手腕还有双脚用长钉呢钉在木架上，再把整个十字架竖直起来，把木架插进泥地里。犯人头上会钉着一块小木板，上面写着他的罪状。犯人的身体是悬挂在十字架上的。这个时候啊，犯人不但全身流血，而且会造成呼吸的困难。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是不会立刻死去的，是要等身上的血液流光，身体器官衰竭才会死亡。 有时要经过几个小时，甚至呢会拖到一天两天的。这种死刑呢，犯人的身心痛苦不堪，但意识上呢却是清楚的。所以这真是一种残忍的酷刑。到底耶稣面对这种酷刑，内心的感觉如何呢？真的不得而知。根据圣经的记载，在受难之前，耶稣已经四次预言过自己将要受苦难，尤其是第三次和第四次预言的时候呢，他还特别清楚地说明自己将会被钉在十字架上。圣经的路加福音记载了耶稣在受难前一天的晚上，带着门徒到耶路撒冷东边的橄榄山去，那山上有一个客西马尼园，耶稣要门徒警醒祷告，自己呢就单身向前走，约走了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就跪下祷告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一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耶稣的力量，但耶稣极其伤痛，而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好像大大的血点滴在地上。这一段记载里，耶稣讲的悲呢，就是指钉十字架的事。可见耶稣面临着这极其残忍又羞辱的刑罚呢，心中也是充满了恐惧的。耶稣的祷告是向上帝表示自己非常恐惧，但仍然愿意遵照上帝的旨意去完成这件事。根据圣经马太福音所记载，当耶稣祷告完了，祭司长和长老的部下就带着圣殿警卫队的人来到客西马尼园要捉拿耶稣。当时有跟随耶稣的一个人伸手拔刀出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一个耳朵。耶稣就对他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十二营多天使来吗？若是这样，经上所说的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么应验呢？从耶稣的话就透露出来，耶稣呢，其实是可以从那些捉拿他的人当中逃脱的，但耶稣没有逃脱，他是自愿束手就擒，因为被钉十字架是上帝预先安排好的剧本，而耶稣呢，是要顺从上帝的旨意。但是这个时候大家心里呢，或者又会产生一个疑问，耶稣他不是上帝的独生子吗？岂有父亲会把自己的儿子推到恐怖的刑具上去的呢？上帝不是慈爱的神吗？他这样对待独生子岂不是太狠心了吗？父亲的爱心到哪里去呢？那的确的，站在人的立场来看呢，没有一个父亲会愿意把自己的儿子送上那极其残忍的刑具上，看着他受折磨而死。但是上帝是神，他的立场和人是不同的，他的想法也超越了人的想法。从摩西开始，以色列人就搭起会幕作为神的居所。会幕实际上是一个特制的帐篷，比一般以色列人住的帐篷要大，而且材质好。会幕外面有大院子，会幕里没有放置任何塑造或者是绘画出来的神像。会幕里面有一个房间称为至圣所，安放着约柜。约柜呢是一个外面包纯金的木柜子，柜里放着摩西从上帝手中接到的十诫的石板。这约柜呢是以色列人认为最为珍贵的物品，为了保持约柜的圣洁神圣啊， 任何人都不可以碰触约柜，所以除了大祭司之外，任何人都不能进入这至圣所的。会幕是以色列人敬拜和献祭的地方。以色列人的祭祀当中有燔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素祭等等。祭祀的时候要献上牛、羊、面、饼、油等等。各种的祭有着不同的含义，但主要的性质都表示对上帝的感恩和请求赎罪。每个以色列人都可以带着牛、羊、祭品到会幕前，请祭司来进行祭祀。所以祭司每天呢都要忙着帮百姓来献祭。献祭代表前来呢是要请求赎罪。那难道以色列人老是在犯罪吗？在上帝的信仰当中呢，所谓的罪跟我们现在所认知的罪呢是有差别的。因为我们一般人说到罪呢，就是指违反了法律，有时候严格一点呢是包含了违反了道德。比如说甲和乙原本是朋友，就因为一点小事意见不合，两个人吵了起来，甲用了尖酸黑薄的话来骂乙。甲的行为在法律上并没有什么刑责，但是在道德上呢并不合乎对待朋友的道理。于是甲呢事后就自我检讨，会说我得罪了我的朋友。所以这其实是属于违背道德的罪。无论是违反法律或者是违反道德的罪，都是经由人的行为表现出来的。但是呢，上帝所指的罪，除了行为上违反法律和道德之外呢，进一步更包括内心的思想。例如说某甲在路上碰到一个漂亮的女孩，心里就想去抱住她，跟她亲热一番。某甲呢，并没有真正采取任何的行动，但以上帝的标准来说，他已经是犯了奸淫罪。所以呢，以色列人就经常要去祭祀来为自己赎罪了。到了所罗门做了以色列王，他用了7年的时间在耶路撒冷建造了圣殿，圣殿就取代了会幕，成为以色列最神圣的地方，因为所有的祭祀都搬移到圣殿来进行。从摩西到耶稣，当中1300多年间，以色列人不断地在会幕或者圣殿里献祭，但是同时呢，以色列人仍然不断地犯罪。不断地犯罪，就要不断地请求赎罪，为献祭而被宰杀的牛羊，真的多得无法计算了。上帝喜欢百姓所献的祭物吗？上帝喜欢吃烧烤的牛肉、羊肉吗？上帝当然不会喜欢。上帝根本不是要这世上的任何物质，上帝要的是人一颗善良纯洁的心，一颗无罪的心。祭祀的时候宰杀牛羊呢，用意是牛羊替代了人的罪，牛羊的死清洗了人的罪，所以牛羊呢就是赎罪品的一个的象征哈。但是呢，1000多年历史的时间就证明了，宰杀无数的牛羊仍然洗刷不了人的罪，这样的结果恐怕连上帝都会感到无奈。耶稣就曾经说过，圣殿将要被完全的摧毁，这是耶稣的预言，也是上帝的预言。上帝能够预知未来，上帝的预言就在耶稣遇害之后30多年应验了。在公元70年，罗马军队攻破耶路撒冷，把圣殿完全拆毁。也许你会怀疑，耶路撒冷不是受到罗马管辖吗？审判耶稣的不是罗马的总督比拉多吗？为什么罗马军队攻破耶路撒冷呢？原来在耶稣遇难之后30几年， 就是公元66年，犹太人中的激进分子起来攻击在耶路撒冷的罗马人。当时驻守犹太地区的罗马军队呢是很少的，于是犹太人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他们驱逐了罗马人，占领了耶路撒冷和附近的一些地方。罗马政府为了平乱，就派了一个名叫维斯帕先的将军呢，率领着大军来到犹太地区。公元69年，维斯帕先征服了整个犹太地区，只剩耶路撒冷和附近几个城堡还在犹太人的控制当中。那时呢，维斯帕先先回罗马去了，留下他的儿子提多来管理犹太地区。提多就带领罗马军继续攻打耶路撒冷。第二年，就是公元70年，罗马军队攻破耶路撒冷，同时把整个耶路撒冷大肆破坏，圣殿全部都被拆毁。在这场战争中，犹太人被杀的很多，也有许多犹太人被俘虏，成为了奴隶。这场战争对犹太人的信仰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因为神圣的圣殿消失了，祭司消失了，原来的宗派像法利赛、撒都该等等全部消失了。不过活着的犹太人对上帝的信仰并没有消失，只不过他们的领袖由祭司就变成了拉比，拉比就是精通圣经的老师。也许你还有疑问，说上帝为什么允许圣殿被毁这件事情发生呢？其实呢，当时的圣殿只是一个虚有其表的建筑物，它内里的精神已经丧失了。所以耶稣就曾经对犹太人说，圣经记载上帝的话语说，我的殿要做万民祷告的殿，你们却把它变成贼窝。耶稣就指出，当时的圣殿已经变成贼窝，已经失去了应有的神圣和尊严，当然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圣经的主要功能在于献祭，然而到了旧约时期的末段，献祭呢，也只不过是一种宗教仪式，失去了信仰的真诚。在旧约圣经和西阿书中已经记载了上帝的话语说，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凡祭。所以上帝对那些徒有形式的献祭呢，早就已经表示他不喜悦。上帝喜爱的其实是人在心灵上和他的亲近。上帝把自己的独生子推上十字架的刑具，不是因为他不爱儿子，而是想用牺牲自己的儿子来换取世人心灵的洁净。因为世人只有心灵的洁净才可以进入天国，得到永远的幸福。世人只要相信耶稣，就可以借着耶稣流出的宝血来洁净自己，不需要再用牛羊献祭来赎罪了。信靠耶稣就可以接近上帝，得到幸福，进入天堂。所以上帝爱世人，才让自己的儿子受这十字架的酷刑，这是上帝的大爱，也是耶稣爱世人而自我牺牲的表现。耶稣被钉十字架这件事，让我联想到宋朝末年的文天祥。耶稣的死表示上帝对人类的拯救和赎罪，基础呢是爱，是对世人的爱。文天祥的死呢也是爱，但那是对国家的爱。耶稣和文天祥都是愿意牺牲自己来表达心中的爱的人。两者不同的是，文天祥牺牲自己是表示对人世绝望的一份悲哀。他知道自己救不了大宋王朝，所求的只是一份心安。他守住了孔子、孟子的道， 但是对这个世界他已经无力改变了，于是他愿意用慷慨就义作为一生的结束。但是耶稣呢不同，耶稣的自我牺牲呢是一种期望，他要用自己的牺牲来为世人赎罪，他希望拯救世人不要堕入地狱，他要引领世人进入上帝的国度。所以呢，文天祥的被杀代表了绝望的悲哀，但是耶稣的遇害却代表了拯救的盼望。总而言之，耶稣呢有能力脱离罗马士兵的捆绑，但是他仍然愿意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是由于上帝和耶稣的大爱，而这份大爱深深地影响到人类世界直到今天。
至高权柄，至高神，超越权力，一切被造万物，至高智慧，高过人的道路，唯有你是全知全能神。 归神。